那么说呢，博通之士修佛法，就是说他这个太子呢，当时他是种种的知识，他都很快就会了，很小年纪就很懂得世间的一切都已经会了。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哎，他选择说要来修佛法，所以不是说笨蛋在哦迷信啊往佛法走啊，反倒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呢，他选择说佛法才是真实有意义的啊。那么他这一生常常做什么事情？他就是说常常都是在斯林，就是在坟场，就去坟场住在那边的。哦，你看为什么要住坟场？坟场呢，一方面呢，就是说提醒你无常了。你天天看就知道说，这个你以为活着可以怎么样的，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一来无常，一来修悲心咯。就是你看众生哦，一生梦想，以为怎么样有人哦，忽然又来这里了，哦，忽然又一个来了，结局其实是这个，啊、哦，悲悯他们了，在那边。然后还一个是什么？坟场的话，有时候比较容易晚上啊，什么就鬼啊，什么这些就出来啊，什么。那么在那里呢，你修行高的人呢，哎，你的慈悲又不是只是活人了、啊。这些你也是要慈悲教化他、超度他，什么？所以你自己真正是心在解脱、为众生的话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有没有？就这也是修行嘛。你可以别一般人，哎呦怕死了，不敢去的地方，你住在那里哦，这样。那么而且呢，他现出很多神变来，神通功德啊，哦，现。不同的形象啊，什么？他一生传记里很多这些东西。那么他现这些神变干什么呢？一方面呢，他调伏了很多魔众。很多魔呢，一般的人说：“哦，我修行，我修行，我修行。”可是他没有那个力量。他遇到魔呢，反倒是魔障阻碍他哦。他的能力是真正进入空性，真正魔。什么是魔？有执是魔嘛？有自私是魔嘛？他能够教导他们，使他们了解说那样是不对，啊、哦，你们的魔力不能胜过我，而且我为什么比你超脱？因为我能没有执着，能够解脱，哦，这样子才能感化他们，所以你看调伏魔众也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他能够做，哦，还教导了很多空行，这也很不容易、啊，哦，那么。你想为什么教导空行不容易？空行也是，都是有智慧的女性哦。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女性的空行魔。你有智慧的人，不是你普通的可以去让他佩服你，要跟你听你的教导哦。他就是有那么好，能够感化他们，而且呢，他游化十方了。他没有执着的人，他没有说。我非在哪里不可啊，或者哪里习惯哪里舒服，不是这样，到处走。为什么到处走？随缘咯，碰到哪一个众生都一样，哪一个众生都希望度，有缘碰到呢，能度多少算多少嘛。因为每个程度不一样，能度多少算多少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游化十方呢，他度的众就广了，哦，因为不一定众生都懂得说哦，哪里有个大德要去亲近，对不对？他这样呢，平常就跟你有接触，就多少加持他们了哦。那么，应请入藏见桑野，桑野就是西藏第一个佛寺了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人家会请他进西藏去呢？原来已经有法师在那边了。那法师呢，国王也相信那个法师的教导呢，想要盖佛寺了。但是原来的那个土著的那个奔教啊，他们的那些。他们的神啊，什么就要来捣蛋嘛，他不让你异教起来，所以庙都盖不起来的，盖一盖他就把你弄掉啊，地基把你弄坏啊什么。那这时候呢，那个法师就跟国王建议说，得去印度请这莲花生大师，为什么？就是前面讲的，他有调伏魔众，大家都知道，就这个人是真正有办法的。我们虽然懂道理啊，我们没有那个力量。没有那个正德可以去降服这些魔，所以就请他来了，请他来，他施法以后呢，才把这个 庙安然的建起来。那么密法根源由之理咯，就是西藏密宗进去，佛法已经先到了，密宗从那个时候才开始，所以我们都说密宗藏密是莲花生大师开始的，从那时候才有根据地了嘛，然后呢，坛城传法念五尊，就是说建好了庙以后呢，就里头布置成那个密宗的坛城啊，然后灌顶传法传，那么头一批是二十五个弟子，这些弟子有个什么特点呢？红袍白衣续法脉，我这里用红袍是因为他后来的那个是红教嘛，这个代表出家人。啊，用红袍代表出家，白衣当然是居士嘛，因为他的这个25个入坛受灌的人，是也有出家的，也有在家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续法脉，因为从他领了才能够延传下去嘛。那么这里重点是在说明说，密宗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，显教都是好像说出家人来传续，
对呀、啊，
对不对？密宗的话，他没有说把在家看成是，好像说是富余，只是近士坛，在显教叫做近士坛，就是说他是接近的，接近来成士的，以出家人为主。但是他一来，他收弟子，他就是他那个传法密法，就是在家出家一起的。所以从密法的观点看，他没有分说你一定要是出家的才是。才是那个正式的传承的，没有这样想，所以这是他也建立一个不一样的规则嘛，就是说哦，在家也是可以正式的接法下去这样。那么，并且他们做一些事什么呢？把那个印度的经啊、序啊，就是显教的经典、密宗的经典叫序，选了一些重要的呢，从梵文翻成藏文。那么法藏汇聚雪域国，这是佛法的这些宝藏呢，从此开始在西藏雪域的国家里面汇聚起来嘛，这个开始一个好的传统，有没有？所以不只是人才，你也要这个有没有？法本也要流传了，也要有庙，也要这些都有了，那么他的教导里面，红教最重要、最高的地方就是大圆满的教导嘛。那么这个教呢，根本上，我们不去讲那个修正了，修正那个